各位听好，受到宗教裁判所迫害和屠杀的人不计其数，但有几位却特别为人怀念。其中有一位年轻的女性，她就是作为法兰西民族精神象征的圣女贞德。这是一位奇女子，她淳朴、虔诚、勇敢，还有着令人惊异的预见力。她的出现扭转了英法百年战争、法国一败再败的被动局面，而她却被宗教裁判所送上了火刑架。在今天的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精神自由的残杀者宗教裁判所第五节火刑架上的圣女贞德。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圣女贞德是宗教裁判所的牺牲者中最著名的一位，你给咱们的听友讲讲她的故事。
好的，这位奇女子的一生啊，真是可歌可泣。不过在介绍她之前，先要讲一讲大的背景，那就是英法百年战争。这场战争呢，对后来的欧洲极为重要，因为它大致就决定了英法两个国家的疆域。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百年战争为的就是决定谁可以主宰现在法国的这片土地。1337年，法王菲利普六世要求英王爱德华三世把阿基坦，也就是现在法国阿基坦大区这块地方还给法王。当时这块地方呢是属于英国王室的，这块地方呢是宜长富庶之地，像波尔多、多尔多涅、加隆等等省份呢都在其中，它是盛产美酒、谷物。可是这个爱德华三世呢，他是金雀花王朝的继承人，这个王朝呢因为联姻的关系，他拥有法国王位的继承权。因为说到底啊，英国王室的根儿他是在法国，因为呢征服者威廉他是英王，他渡海征服了英格兰，建立了诺曼王朝。但是呢他还有一个身份，他是法王的封臣，是应该效忠于法王的诺曼底大公，当时可以说是三分天下了。那么沿着大西洋一带呢是英王的属地，那么罗纳河以东的地方呢是归这个勃艮第公爵，卢瓦河一带才是法王的地盘。这个百年战争是停停打打100多年，而在法国最危急的时刻，圣女贞德出现了。
圣女贞德活动的时代就是法国卡佩王朝已经转为瓦卢瓦王朝了。
对的，对的，这是一个关键的时刻啊，史书上呢把它叫做关键瞬间。那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菲利普六世呢，他是瓦卢瓦王朝的第一位君主，因为卡佩王朝在查理四世之后没有直系的男子来继位，于是不得不选择侧支，也就是查理四世的堂兄菲利普德瓦鲁瓦来继位，此为瓦鲁瓦王朝的开端。也正因此呢，英王爱德华三世宣称他有权继承法国王位，因为他是查理四世的外甥，有圣路易的传统血脉。这两王之争的初起之时，那是英军占优势，爱德华三世的王子呢，也就是那个著名的黑太子，在克雷西之战呢是大败法军，以致后来这个法王约翰二世呢都成了俘虏，死在了英国。到了1364年，查理五世他继承了法国的王位，他呢就例行军事改革，打了几个胜仗，收复了大片的领土，眼看就有望啊赶走英国人来统一全部的领土。但是法国王室啊又在继承人上啊出了问题。查理五世的继承人查理六世心智他有问题，经常是疯疯癫癫，根本无法与英国人去抗争。英国人呢反而大举进攻，又在阿金库尔一战是大败法军，逼迫查理六世就签订了特鲁瓦合约。那么根据这个合约呢，查理六世的女儿要嫁给 英王亨利五世。那么一旦查理六世去世呢，英王他就要来继承法国王位了。但是没有想到呢，这个法王查理六世和英王亨利五世啊同时去世，于是法国的王子查理七世和英王之子亨利六世就都要继承法国王位。这两王之争的背后呢，是法兰西民族能否保护自己的权利，自立于欧洲大陆的关键。那么1428年，英军呢他就攻占了奥尔良这座位于卢瓦河畔的大城，它是法王呢保护自己的门户。英军占据了它，那就可以从西南方向来席卷法王的领土，这真是法国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
圣女贞德最重要的功绩就是从英国人手中夺回了奥尔良。
对的对的，贞德他参军的时候呢他只有17岁，被烧死的时候呢他也才19岁，他还是一位童贞女，但是他却在法国历史上呢留下了不朽的功勋。俄国大作曲家柴可夫斯基呢就有一部以贞德为主角的歌剧，名字就叫《奥尔良少女》，说的就是他这个功绩。好，我稍微花点时间呢来给听友们讲一讲圣女贞德的故事。他呢是1410年出生在洛林省的唐雷米村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家庭，他的父亲呢是一位质朴的农民，家境呢并不宽裕。贞德从小就从妈妈那里呢听到了耶稣基督和圣徒的故事，他喜欢随大人一起去教堂呢听神父传道。他很小就参加艰苦的体力劳动，但是收工时呢他会独自一个人到村中的教堂默默地点上一支蜡烛祈祷。在他13岁那年呢发生了一个奇迹，那是一个夏天的中午，他在花园中呢听到了一个声音，这是一个人呢轻轻地向他说话，声音来自教堂的方向，还伴随着一缕光亮。声音说呢，我来自天主，要帮你做你该去做的事情，贞德，你要行善，天主自会帮助你。第一次听到这个声音呢，他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儿。可是在随后的几天呢，他继续听到这个声音，不断地重复说，贞德，你要行善。于是呢，他相信呢，这是天使米歇尔在向他说话，因为在教堂的塔楼顶端上啊，有一座天使米歇尔与魔鬼搏斗的铜像，那是一位俊美的骑士，头戴尖盔，手持长矛。
那这是不是个幻觉呢？
在外人看呢，这当然是个幻觉了。不过在中世纪的时候呢，咱们要知道啊，所有的神迹那都会被当作真实的。对贞德本人来说，有天使向他说话是确凿无疑的事实，他坚信呢，他是真的听到了这些话。那么后来研究贞德这段历史的学者就提出了各种解释。那么有人说呢，这是因为饥饿引起的幻觉，因为那个时候呢，人呢吃不饱饭是常事儿。还有人说呢，是少女青春期的幻想，是这个性成熟过程中引起的生理和心理的现象。但为什么在众多的天使中，那贞德他偏偏认为是天使米歇尔向他说话呢？阿纳托尔·法郎士他提供了一个背景。在贞德成长的年代啊，法国的圣米歇尔修道院呢，那已是名闻遐迩。那大家都知道啊，这座被称为世界第八大奇迹的米歇尔修道院，它修建在呢布列塔尼与诺曼底相交的海边，每逢涨潮呢，大海就会包围住圣米歇尔修道院立于其上的那座小岛，使之呢与陆地就隔绝了。这座修道院呢，就本来它就是用来抵抗海峡对岸的英国人的。当时英国人多次进犯这座小岛呢，但是通通被修道院的保卫者击退了。百年战争期间，英国人从未成功登岛，那么法国人就把保卫战的成功 归功于岛上的守护神大天使圣米歇尔。法郎士呢，他并不肯定圣女贞德是不是知道这段历史，但是当时呢，英法之战的各种传闻四处流传，而贞德的家乡呢，就屡次被英国人和勃艮第人来骚扰、来强掠。贞德他一定是知道家乡的这种苦难呢，是和英国人的入侵有关。那么还有一条线索，在查理七世被贞德鼓励起来去对抗英国人的时候呢，他让人在他的盾形文章上刻了圣米歇尔的像。有一天呢，贞德他又听到了这个神秘的声音对他说，圣卡特琳娜和圣玛格丽特会来找你，你要照他们的忠告行事，因为他们会指引你，告诉你该做什么，你要相信他们的话，因为他们要你做的事儿就是神的旨意。咱们听友啊，恐怕就能感觉到这个少女贞德她完全是被基督教中的那些圣人的形象啊附体了。因为圣卡特琳娜和圣玛格丽特呢，都是少女的保护神，他们的行为都是少女们学习和模仿的对象。从这儿呢，我们可以引出基督教的另一个传统，那就是圣人崇拜。圣者的事迹是当时社会教育的最基本素材。下次呢，我再给听友们介绍一下贞德他崇拜的这些人呢都是些什么人。或许呢，我们可以由此明白为什么贞德这么一个弱女子，她能够创造出拯救法国的奇迹。
好的，那就谢谢赵业胜。
谢谢
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赵业胜的《精神自由的残杀者：宗教裁判所》第五节《火刑架上的圣女贞德》。本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由索菲主持，感谢苏丽娜的技术制作和各位的收听。下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我们再会。